声音降频，我们来看路加三章第一节一直到四章的第十四节。那这一大段里面路加他用了约翰的事迹跟耶稣还没有传道之前的事迹两者之间的一个对称的方式来做一个介绍，有关于福音的一个起头。实际上这一段里面我们把它从头到尾把它看过一遍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到作者他故意是透过约翰的洗以及他所传讲的道，一直到耶稣的洗，到耶稣他的受试探，那这个过程的里面他把福音什么叫做福音，他做一个很强烈很完整性的来给我们介绍。也就是福音它是透过约翰所传讲的水洗，水洗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悔改，那从悔改之后那水洗了，那代表我们的身体旧人是死的，然后来准备像耶稣基督受洗一样来领受那个灵洗。所以耶稣的灵洗和约翰本身说耶稣他要用圣灵来施洗，那就是来接续约翰的水洗。那灵洗完之后再来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的试探的问题，那最终就是要去得胜这个罪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段的里面从三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到四章的十四节，那这个完整的过程中它的最中心的目的就是要谈到福音，而福音最主要就是要胜过罪。福音不是只有光谈到赦罪，赦罪只是一个福音的起头，也就是照着约翰所说的，今天的是受洗受圣灵来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替我们付出代价，那都是一个罪的赦免而已。但是罪的赦免不是表示神就这样的满足了，而人呢也不是因为一次的罪的赦免我们就没有问题了，我们都好像不再犯罪了。就我们实际的经验我们都知道每一个重生的人他是会再犯罪的，他是能够再犯罪的。但是福音也跟我们讲，我们虽然会犯罪，我们能够犯罪，但是到了福音跟我们讲的，我们也能够不犯罪。所以这是福音更大的一个中心点，让重生的人他们是可以去不犯罪的。所以最中心点就在于我们如何去胜过罪。所以他透过最后的文章的安排，他把耶稣基督他受到魔鬼的试探，然后他胜过魔鬼。那我们知道这个魔鬼就是控告者，就是控告人不配来成为神的儿子，人只能够成为人肉体的儿子。但是今天透过耶稣基督当向我们说明的，我们可以虽然按照肉体我们是带着肉体的，我们是人的儿子，但是因着我们的水洗，因着圣灵，因着神的话语，因着神的律法，那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成为神的儿子，而能够不犯罪。那透过路加的文章的安排，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安排，因为我们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没有一卷像路加这么完整的把这个福音的开头一直到结束它的原因后果透过这一段里面他来向我们诉说。同样的，在这样的诉说的过程中，必然透过他的传讲，路加把它记录下来，有关于在三章的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这段只有路加所特别记载的。也就是他谈到说悔改，悔改的最中心是要结出好果子，而好果子是在哪里？他跟我们谈到好果子的一个第一个层面上，就是我们对我们的邻舍 对我们的四周围的人，我们应该按照律法所吩咐的话语，照着律法的标准，我们来对待我们的邻舍。那这是就对人的层面上，也就是福音的这一条，就是要去对付人的罪，而人的罪所常常犯的，第一个是对待我们四周围的人。啊，因着这样的，我们需要被对付。所以罪的对付，第一个是谈到人的方面。但是我们知道，罪不是只有谈到人，不是只有对人有犯罪，那更重要的是对神，我们对神的不尊重，我们不按照神的方式来对待神。所以在他所记载的有关于耶稣的受试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发现到，他是在谈到对神的方面，也就是耶稣的试探。我们会发现到他没有去谈到人本身人的问题，他是来谈到人对神的问题。虽然都一开始来谈到有关于吃食的问题，有关于如何把石头变成食物来满足耶稣自己肚子饿了，但是耶稣的回答，我们发现到这个最中心的问题不在人饿的问题，而在人对神的态度是什么。同样的，我们发现到第三个试探跟第二个试探都是同样指到人对神的态度是什么态度，而来决定于我们能不能来遵守，来不犯罪，而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所以当天上的声音说耶稣这位耶稣是神的爱子，是他所喜悦的，他要如何去证明他是神所喜悦的，他就需要透过他在受试炼的中间，他是以神为大，而不是高举自己。所以我们看到罪的对付真的是两方面的，一个方面来讲是对的，我们如果按照律法所说的公义、兼爱、和平，用这个态度来对待世人，对待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同样的，我们如果按照律法所规定的对神的那样的一个敬虔圣别，若针对神的信使，我们来尊重这位神，来敬拜这位神，那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他的受试探这个层面他来向我们诉说的。所以这一段的内容里面，我们如果在这两方面都了解经文所要他们谈到的有关你如何去胜过罪，我们才能够去清楚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去文章的这样的一个安排。这样的文章的安排，我在整个大段里面从三章一节到四章十四节里面，它比较不像我们一般所看到的从 ABCDCBA 这种环状的对称方式，它比较整个架构里面它并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整个架构里面强调的是约翰所做的有三方面，而透过耶稣所做的也是三方面，它透过三三的彼此的对称，透过这种对称方式，我们来了解到它的一个整个架构的问题。所以从约翰开始，约翰开始的施洗，他透过水的施洗，很明显的他要看到，那同样的，耶稣也是受水的施洗，耶稣也要受水的来施洗。但是为什么耶稣需要受水施洗呢？路加本身他并不去给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去做谈论。这个问题是要从马太有谈论到这个问题，但是路加他就省略了，所以他今天我们不跟我们谈这个问题，我们也不需要去谈这个问题，我们只要谈说他记得的是约翰施洗了，那耶稣呢也受约翰的洗了，那耶稣不光受约翰的洗，耶稣以后也照了约翰所预言的，以后他要用圣灵和火来施洗，所以这个彼此的一个对称。为什么要水洗呢？我们要先去了解水洗的真正的含义在哪里，也就是我们要先谈到说约翰的水洗到底他跟圣经上所说的犹太人的水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了解约翰为什么他要到约旦河 的流域里面去跟这些犹太人来实行。我们来比较约翰的随喜跟这个犹太，他们今天引人来归入犹太教的时候，他们也有一个施洗，也是用水来施洗，以及他跟旧约里面，我们在律法书里面看到了有关于很多污秽的事情，甚至于犯了罪也需要去用水洗，或者是献祭的时候也需要水洗。那我们来做这点三个方面，一个是约翰的水洗，一个是犹太教的水洗，一个是旧约里面的这个洗水洗，我们来了解他们的之间的一个比较。我们先说约翰的水洗跟犹太教的水洗之间，他们有相同的地方。第一个，他们都是谈到是用全身走到水中来受浸的。在约翰那个时候，也就是耶稣那个时候，犹太人当他们引一个外邦人，他们要来入他们犹太教的时候，他们要做的第一个是，他们要去男人要行割礼，女人没有，这我们知道。而男人行完割礼之后，他们就一定要到耶路撒冷，或是他们的堂会里面，都有一个水洗的一个池子，那都要走到水中。然后由施洗者把水呢从上往下来倾倒在受洗者的身上，啊，来淋他的身体。那所以这个约翰的水洗跟犹太教的水洗，就他的一个方式是一样的。那这个水洗完之后，它所代表的含义，它都是一种入会的一种仪式，也就是他们通过水洗，你就是成为他们的团体的里面，你受了水洗，你才是真正的是犹太人。同样的，你受了水洗，那你就是成为约翰的门徒。所以施洗者就等同他是在收门徒，约翰透过他的水洗收他的门徒，而犹太教也透过水洗来收他们入犹太教的门徒。第三点，水洗他们都同样都包含着一种道德的要素，也就是他们都会要求你受水洗的人，他们以后呢都要跟先前所做的这一切错谬的行为都要做一个分别。也就是就犹太教来讲，他们要求你入教的这些外邦人，他们不可以再拜偶像了，他们不可以再吃这些不洁净的食物了，他们需要按照律法所规定的圣别的生活来过生活，而跟他们以前在作为一个外邦人，他们可以随意的生活，随意的来到偶像的庙里面来敬拜，来换淫乱，那个是外邦人的生活的方式。现在犹太人过犹太教的生活，那你就不应该跟以前有一样的生活方式。今天我们从路加福音所记载的，约翰也一样的，他对于那三种人来到他面前的人，他这样的分别要求他们过的生活，绝对要跟你原先的生活是绝对决然不一样的。所以一般人，你有两件衣裳，你就要分给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应当这样行。也就是在以前来讲，食物是你的没有错，衣物是你的没有错，这本来就是给你的，你得到的，你赚取的，你没有义务给别人，好像你没有怜悯别人，没有人会去指责你。但是如果按照律法的角度，约翰重新的说，律法的角度是不是没有，好像律法没有讲到说你一定要分义务给人，你一定要分食物给人，但是律法只讲说，你如果在每三年在你丰收的时候，你要拿十分之一给那个孤儿寡妇，给低位的，给聚集的，也就是他是要求是一个分享的。而约翰他只是按照律法的角度重新的诠释这种分享的角度，虽然律法没有谈到说我们有一件有两件衣服，我们就要拿给一件衣服给别人，律法没有这样讲， 但是利瓦所说的分享的原则是一样的，所以他要求百姓们，你们要重新回到立法，重新按照立法的角度重新思考而来遵守，那就不可以自私，你就应该要看到别人的需要，看到别人的缺乏，你应该付出这种爱的行动。同样的，对于税吏的那种贪婪，他们除了立定的数目以外，也就是罗马政府要求他们的应该征收的数目以外，他们会格外的征收，而上缴以外其他都成为他们所拥有的。而约翰就跟他们讲说，那上缴以外的东西你不可以格外的多征收，那表示你要成为一个忠心的一个罗马的代言人，你是罗马帝国的一个代言者，你就要忠心的来执行，虽然政府给你的薪资是很少，但是你要忠心的来承受这一切。同样的，边疆也一样，他们要有他们的钱粮就当之主，他们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他们拥有这样的一个权势，他们压迫人来榨取钱财。所以这里谈到的都是跟以前的生活是截然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了，在很多的教会，他们对于受洗者，他们并没有直接跟他们要求你的生活方式有没有跟你以前不一样。今天很多的人受了水洗之后，他们不知道立法，他们在吃的方面还是随意的吃这些污秽的食物，他们在有关于男女性事的问题，他们不知道圣洁的条例，按照圣洁的条例来分别自己，他们不知道很多有关于律法的规定，我们应该来圣别我们自己，在我们的身体上，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都应该要跟以前生活有截然不一样的。但是今天在我们看到的自称为很多基督教的教会的里面，他并没有像约翰所说的，也没有像犹太教所说的，你的水洗有没有活出一个新的生活。第三点，我们要说约翰的水洗跟犹太教的水洗实际上都跟律法中所说的洁净的水洗，他们的含义上基本上是一样的。约翰所要求的跟犹太教所要求基本上并没有差别，都是透过律法所要求我们要过一个圣别奉献的生活。所以犹太教也要求人奉献，要求人按照律法来遵守，今天约翰的水洗他也是一样的，也要求人能够知道我们如何按照律法来生活。所以都是根据律法里面的水洗的要求。而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所谈到的律法的水洗，它一方面在洁净律，一方面在罪，当你犯罪的时候你一样的也有要水洗。同样的，当你在献祭的时候，你献祭的食物，这些食物也需要水洗，他们都代表都一方面对于神的方面，我们需要来表达透过水的洁净，我们来表达给神的是完整的，是没有残缺的，给神的是经过这些认罪之后，经过我们悔改之后，我们来献给神的。那我们要谈说那两者之间有没有不一样呢？确实有很多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就是约翰的洗他是来谈到末世性的，也就是我们今天经文所谈到的，当第三节说他来到约旦河的时候，他来宣讲悔改的洗，是指罪而赦免的。水洗一般只能够洁净，就律法的角度来看也是只有洁净，它只有一个洁净方面，而虽然它有预表的罪的赦免，但是要透过约翰所讲的，约翰说真正的悔改的水洗它能够让罪来得赦，因为罪的得赦就圣经的角度它一定要按照律法所列举的条件，第一个是水洗， 第二个是献祭，再来就要透过祭司把这个血带到亚威的祭坛的面前，啊，透过神的话语和神已经应许的话语，然后来赦免人。所以罪的赦免它有它的步骤。而到了新约，我们来谈到说，新约有谈到有关于罪的赦免，他第一个来谈到的是流血的问题，在马太26:28或是以弗所书1:7，希伯来书9:22，这三个地方都有谈到，只有透过流血，罪才能够赦免。同样，我们谈到说，那不光只是流血，流血是因为我们要知道需要有一个知识，救恩的知识，所以在路加1:17那里有谈到。透过救恩的知识而能够知道神是如何来赦免的，你没有这样的知识，你就不知道如何按照神律法的规定你来求得赦免。所以路加这里在1:27那里，他会谈到，特别谈到救恩的知识，你要对律法所吩咐你的这一些话语你要基本的了解。第三点就是我们今天这里所说的悔改的问题，也包含你的随喜，也透过你的心思的改变，你知道你犯了错，而且你知道你错在哪里，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你有这个律法的知识，当你知道你错在哪里了，而你从那一点你去更改变你的心怀意念，你改变你的想法，而且把实际的行动行出来了，也透过你的随喜。第四点，我们谈到的，在路加同样的24:47，或是使徒行传的2:38，10:43，这里都有谈到是耶稣基督的名，还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名，也透过耶稣基督这个人，才能够有罪的赦免，而是让他用耶稣基督的名，就代表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身体献上，他的名包括耶稣基督所做的、耶稣基督所讲的，以及耶稣最后把他的身体献上的、流了血。所以他的名都不光只是一个谈到血的代价，还包括以后他所讲的这一切的话语，也就是对律法的解释，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来遵守律法以及律法的真实的含义。第五点谈到的是，当然是信心的问题。这些前面都是耶稣基督做的，即神已经宣告的，但是你要相信，你对这些作为，耶稣基督的作为、神的作为，你被说服了。当你被说服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罪的赦免，也就是使徒行传13:38，26:18。那里都有谈到有关于人的相信，而圣经上给我们用反面的来讲，当我们人是刚硬的，也就是我们被神的话语所说服的时候，那圣经都说这些人是刚硬的，他们的心怀意念不被神的话、不被耶稣基督的救恩所说服的，所以他们就拒绝，他们不愿意相信。那第六个，圣经中谈到的是在爱子的里面，也就是哥罗西书1:14里面，有关于谈到罪的赦免是要透过在爱子的里面。而爱子的里面呢，我们发现到在路加这里的3:22，这里谈到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起来了，在他祷告的时候谈到说，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我们是在爱子的里面，那我们也是成为神所爱的，我们才有罪的赦免。那我们刚才有谈到，耶稣要成为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他就需要成为一个经过撒旦的试探能够胜过罪，那他才是成为一个完全人的时候，那罪的释放就对他来讲是真实在他身上。对我们来讲，罪的释放它有开始以及最后的结束， 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那是一个罪的释放的开始，一直到我们能够真正的是在爱子的里面，我们透过圣灵，透过信心，我们不再犯罪了，那罪的完全的释放才是能够临到我们身上的，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了。所以这里是圣经上所谈到这几个条件，透过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说，那这个才是真正的罪的赦免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只单提一提一点，我们不能够单提说我有水洗我就赦免了，我单相信耶稣基督受洗了，但是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流了，我就罪得赦免了，那个都是只有单一方面的。我们不是说单方面没有功效，而不能够，而是说应该要了解圣经所讲的前方面的，他有要求我们要了解知道，透过从起头到结束点，每一个点都是跟罪的赦免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水洗有没有跟罪的赦免有关系呢？有。我们不能够水洗，我们不能够说水洗没有功效，不能够这样讲。水洗有它的功效，同样的悔改也有它的功效，但我们不能够只高级某一点，而是圣经上是说我们应该清醒就知道神救恩的开始跟结束，我们都应该清楚。我们不能够单举一点，也不能够单单驳论某一点。我们来看到约翰透过他的水洗，他使罪赦免之后，他就开始来教导人。那这样的教导，我们先来看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二十节，有关于这一段谈，光谈到约翰的水洗的问题。约翰所讲的这段的内容，就架构上来讲，它确实是一个 ABCBA 的一个架构。一开始先谈到有六句话，七个人物，一个是政治方面的人物，有个两个啊，有五个，有五个政治人物。那这五个政治人物在当时来讲，因为路加所写的福音书里面啊，在那个时候一般的人都听过他们，都认识他们，甚至我们说受信者也应该都听过都了解。提阿菲罗他是罗马的帝国的一个大，所以他对于所列举的这些政治人物他应该非常的清楚。他最后谈到两个宗教领袖，就是大祭司。那他谈到了这七个人物完之后，他在第二节就谈到说，这一位约翰就是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他开始有神的话临到他了。神的话临到约翰，而不是临到这些政治人物，也不是临到宗教领袖这些大祭司。这是一个文章上的一个故意的强调，我们可以清楚知道，神的话只有临到神的仆人，神的话不是临到这些领袖，不是只有真，不是这些领袖才能够承受神的话，也就是神的话它是透过启示的，它绝对不是传统而来的，不是用政治的手段，也不是用传统的教导来让我们得到神的话语。同样的，福音临到的时候，他也不是来取代这一些啊政治人物，有关于政权的更替，或者是说他来更替有关于神所面定的这一些传统的次序问题。这些大祭司并没有因为约翰的临到就把他废掉了，他也不是来取代这一些。这些都不是神的话临到的一个目的。所以今天我们说神的话临到它是来改变人如何去面对神，去面对他所周遭的人。至于有没有改变这个世界呢？改变这世界的政治呢？改变这世界的风潮呢？这个不是福音他所要去面对的。 今天很多的人他们认为福音得到了福音，他们就很花了很多的精力，他们希望说能够去改变这世界，让这个世界的律法、法律，这世界的风气，这世界的价值观都能够扭转，都能够跟圣经上所讲的是一样的。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神不是来完全来改变这个时代的。如果神今天要做这样的工作，他当初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就让亚当夏娃死了，他就让他重造一个就好了，那生下来就没有犯罪，没有罪的结果，那这个时代就能够造神的。但是神不是这样做的，神的行事则不是这样的，他只针对那愿意听他的话，对神的话是柔软的，不是刚硬的。那这样的话，神的话才临到他们身上。所以福音不是来改变世界，福音不是来改变整个政治团体、政治权力，这不是福音所要做的。所以我们看到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他就要谈到约翰跟这个希律王之间的关系。希律王犯罪了，约翰是责备他没有做。做我们一个福音的人，我们对世上所犯的错，我们是应该责备，但是责备的目的是希望他改变，而不是一定说能够胜过他。我们刚才反的是约翰被希律把他抓起来，把他关起来，最后把他杀了。神没有救约翰，神也没有透过约翰的传讲之后让希律王被改变了。以后被改变之后，好像以后就整个犹太整个王国就复兴了。神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因为这不是神用的方式。由耶稣基督来也一样，很多人希望耶稣基督来是复兴犹太的国，就透过耶稣基督就把犹太人让他们的王做他们的王，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来改变他们犹太整个环境。耶稣也没有这样做，如果耶稣也没有这样做，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今天很多教会其实一定要这样做，他们一直花他们的心思意念就是要改变政治人物的心想思想，改变社会，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迷失。所以就作者来讲，一章的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有关于跟政治人物的关系，它对应的十八节到二十节都是在谈到政治人物的关系。好，我们看到第二段第七节到第九节，它对应的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这里他谈到当约翰开始传讲的时候，很多的人要出来受他的洗，受他洗的人，他对他们讲他们是毒蛇的种类。这里不像马太福音所谈到的，马太很清楚的谈到他是对那些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要来受他的洗，他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但这里他没有说这是他是对那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而他是说活对他没有特定哪一个，所以受他洗的人他就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所以他把这个范围故意扩大，约翰省略，路加省略，他没有去讲马太那么详细，有他的目的，也就是他谈到到底受洗的人你们是邪的儿子。因为种类这个字原来是指生出来的，也是一般我们说后裔，一般我们要翻作后裔，他不是来讲种类，他是在讲后裔，也就是毒蛇的儿子。因为他要讲到说一般犹太人他们会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就是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到底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还是你是那个古蛇的儿子。犹太人喜欢高举他们的血统， 他们知道他们是亚伯兰的后裔，他们有律法，所以他们会行割礼，所以他们高举他们的血统，高举他们的传统。但是路加特别记载，今天犹太人需要对付的是他们的身份问题，他们的血统问题，他们自古以来的传统问题，这个是约翰要跟他们讲的。今天如果人不对付自己的传统，不对付自己的血统，那你真的是成为是毒蛇的后裔。很多人因的水洗天而洗，他就说他是基督徒，那个等同是犹太人的他们的割礼一样，等同犹太人说他们是亚伯兰的后裔，他们就必然蒙神的恩典，就同样都患了同样的问题，同样都患了约翰所指责的，都是成为毒蛇的后裔，明明没有得救，却以为自己是得救的。而只有真正的是悔改，真正的有一个行为表现出来，那你才是一个真正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子民，预备来迎接这位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所以按他这一段的里面，我们看到了百姓当时有这样一个错误的思想，约翰来指证他们的错误思想。从十五节到十七节，这里谈到百姓指望的时候，人人都心里猜疑。我们何等把它多了一个是指望基督来的时候。其实就希伯来文圣经不是来谈到百姓指望基督，不是，他们是百姓来指望这位约翰，他们也在怀疑这位约翰他是基督，他们是希望约翰是基督，他们怀疑约翰是基督。就第十五节，路加来谈到百姓有一个错误的期待，有一个错误的想法，所以约翰就因着这样来回答他们。所以十七、十六到十七是针对第十五节的错误的观点而来回答，就如第七节所谈到的，一样是针对众人是毒蛇的子孙而来回答，他们以为他们可以逃避将来的愤怒而来说话。所以第八节到第九节同样是要来回应第七节这个问题的产生，所以它是刚好做一个互相结构，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对应式的方式，都是来谈到百姓的一个错误的期待、错误的心态，约翰来指证他们。那前面的指证是出于人的血统问题、人的传统问题，他来指证。同样的，在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约翰的指证，他来指证是说，到底基督这一位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基督是用圣灵和火来施洗的，而约翰呢，我是用水来施洗的，水只代表了一个预备。一个洁净，人洁净了才能够来面见神。就律法的角度，人如果不洁净，他不能够来到神面前来敬拜这位神。所以来敬拜神，一个是洁净，这是一个预备的动作。所以耶稣说，我是用水来跟你施洗，我是做一个预备的动作。而用水施洗，第一个动作完之后，第二个就是要用祭牲的血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二个动作，血的问题。而血就是要透过这位是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要介绍这位基督，基督是用血让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而基督用血那是他自己，但是他血呼出来之后，这个血如何能够淋到每一个相信他话语的人，那就是要透过圣灵了。没有圣灵，血的功效没有用，那是只是耶稣基督的血流出来的，那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却不是一个能够成为主观的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只有透过基督所应许的那个圣灵，也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个圣灵，透过耶稣基督赐下来， 临到愿意相信的人的身上的时候，那那个血就临到我们相信的人身上，对我们来讲是真正有功效的。所以约翰就要介绍这位耶稣基督是用圣灵而活来施洗的。所以我们今天谈到活的问题，约翰在这里虽然谈到圣灵的施洗，但是他没有继续再讲。以后我们在路加的书信的里面，我们会继续的清楚的知道有关于圣灵的这个洗如何的临到，他以后会来详细的解释。但是这里他更强调一点，就在于活的洗。所以十七节他会谈到，所以耶稣基督以后要拿这个簸箕要来扬净他的场。在第十六节他用了一个未来式，说有一位他是要来，另外一个他用灵圣灵和火来施洗，就是未来要用圣灵和火来施洗。但到第十七节他用讲了一个未来式的，是他以后要拿着簸箕来见了，这是未来他要做的事情。也就是圣灵是第一个步骤，火是第二个步骤。所以第十七节在强调第二个步骤，活的洗是一种活不灭的火的一种烧尽炼尽，就如同我们所谈到的第九节。九节呢，你谈到如果今天自己还认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不愿意结出果子的话，神就要把这个斧头放在树上面，不结果子的就要砍掉。我们来比较罗马书那里谈到说，神暂时把这个葡萄树的这个枝子把它折下来，因为他们不结果子。那些不愿意悔改不愿意相信神应许的话语的这些犹太人，神把他们从葡萄树上面的枝子把它折下来，这样折下来之后他就把它丢掉撇下来，而接上了一个野橄榄的这样的一个枝子接上去。当接上去之后，他们如果不结果子，如果今天外邦人不结果子，神还是一样把他们拿掉。但是神保罗有谈到了，神还是期待的，当犹太人有重新悔改相信的时候，他还是重新会接上去。不过这个是有他的时间性的，神给外邦人有一个时间线，神也会给犹太人有一个时间线。如果最后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如果都不结果子，那这个真正的这个骨头就要把这个树砍下来了，就如同这里所讲的，耶稣基督要拿起他的簸箕，他要来浸他的肠，把麦子跟糠分开出来。我们再来看最中间的第十到第十四节，这里我谈到对三种的教导的问题。我这里刚才谈到这里的三个教导问题，我们已经有稍微有谈过的，我要再讲强调的是说，他这里的教导他绝对不是一个超过律法，而是按照律法的原则来教导这个当时的受洗者，也就是律法所规定的，他是按照律法的原则律法的原意来解释的。约翰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解释律法，以后我们看到了以后耶稣基督他来解释律法也是按照律法的原则律法的真正的属灵的含义，也就是从神颁布律法的含义他来解释的，所以他也不是按照律法的字面意，就如同约翰这里来讲到的。因为知道这字面意，绝对律法里面你找不到一个说两件衣服就要分给没有的，食物要分给也一样，律法中没有这样讲。而约翰是按照律法的知道，神要求人顾念其他人软弱的需要，你要来分给，这是律法所规定的。以后耶稣基督的解释律法也是跟约翰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们要强调的。 今天约翰所传讲的这个福音，他跟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很多人说不一样，很多人都说他们有差别。实际上如果我们详细的来查考，他们没有差别，他们是完完全全一样的。耶稣是承续的约翰所传讲的福音，约翰的随喜，耶稣也随喜，约翰对律法的解释，耶稣也是一样对律法的解释，约翰来谈到这位基督一定要做的，耶稣基督也按照约翰所应许的他来成就。耶稣的福音跟约翰的福音是一样的。我们最后来看耶稣他所记载的有关于耶稣的事情，从耶稣所记载的这个耶稣的喜跟耶稣的家谱以及耶稣的受试探这个三个方面，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第一方面，耶稣的喜，他对应的是这个约翰的喜。同样的，耶稣的家谱，这里有用一个希伯来文希腊文里面一个开始，这个字在第23节，中文把它翻作耶稣的开头，这个字很特别的强调。因为当开始我们谈到说约翰来对门对这些人来说话的时候，他也是说你们不要以为那个字，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兰的后裔的第八节，你们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兰为我们的后裔。我们和本圣经没有把它翻译出来，这个字不要开始在自己的心里有这样说，这个字跟耶稣的开始，他是故意的做一个对比。也就是这里谈到约翰他对比对付人的传统人的血统问题，同样这里耶稣的开头他也要讲到耶稣的血统问题。耶稣的血统，按照他说依人来看，依人来看这个字原来是说按照人的传统习惯，按照当时的风俗律法传统习惯来看，耶稣是约瑟的，是属约瑟的儿子，也就是按照传统来看，跟我们说的约翰说按照人的传统来看，犹太人他们是亚伯兰的后裔。这里也是说耶稣照他的开始来讲，他的开始按照人的传统，他是约瑟的儿子，他是人，他是一个完整的人。但是家谱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谈到他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当耶稣如何从人的儿子，最终他要成为是神的儿子，就如同他在受洗的时候他耶神跟他讲说你是我的爱子。那如何从人转为是神的儿子呢？那第一个他要先说，最后一个导数第二句话强调是亚当，因为这是路加所特别去强调的，他跟马太的家谱在这方面他有不一样。马太只强调到亚伯拉罕，但是这里他谈到最后谈到亚当，而亚当最后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他要谈到的是人因就血统上的问题，耶稣也一样，他要去对付他的血统问题，就如同约翰他对这些犹太人来受洗的人，他们要对他们的血统，他们要去做对付。而如果去对付呢，就是谈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一节到第十四节里面，这里文章来看，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文章界，从 A B C D C B A 的一种架构。这个架构在维京写下来的经文里面都可以去看这个是已经很完整的一种架构。这个架构里面他所要强调的，耶稣一开始就是从他是充满着圣灵最后他也是带着灵的能力而来行走，他是从约旦河回来，以及他回到加利利。所以他上下一开始都来强调圣灵，透过圣灵耶稣基督他被引导来受魔鬼的试探。而这中文里面比较没办法强调出来的，我们和本把他说他是40天受魔鬼的试探， 那实际上就希伯来文啊、希腊文里面来看的话，实际上就它文法的啊、形态来看，它是四十天受圣灵的引导，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而魔鬼试探完之后，在第十三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他就离开了。离开的时候，我们和本也没有把有一句话就是等待合适的机会，我们把这个计划把它换作暂时，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暂时。其实他原来的意思说魔鬼他就离开耶稣了，然后直到那合适的时候，也就是就魔鬼四十天的试探完之后，他不是不再试探耶稣的，也不是暂时的，而是他在等候，他在像那个啊窥探者一样，窥探的耶稣，来时刻的透过他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因为我们在第五章以后，这些代理人就出现了，就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是这一些撒都该人，那透过这一些传统文士们，他们来攻击耶稣，来窥探耶稣，来最后把耶稣钉死，这都是魔鬼所做的。那这个最中心点，我们看到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十二节，这个三个试探，三个试探的里面，在路加跟马太，他故意在第二个跟第三个试探里面的次序把它改变了，改变的目的，我们会发现到他有他的目的。因为第一个试探跟第三个试探，就路加记载，他都谈到，当魔鬼的试探，他都先提到，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怎么做？所以他是故意的上下对比，第二节到第四节跟第九节到第十二节，魔鬼都用同样的模式来试探耶稣，所以就路加他的编辑上，他故意把这两个是做一个对称的。这样的对称就谈到那第中间第二个，第二个试探，从第五节到第八节，这段的内容是路加特别延伸添加的内容。我们知道，如果把这一段的内容，我们来对比马太，我们就会发现到第二个试探，路加所用的词特别的多，他有很多的词句是马太所没有的。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我们对于有关于第二次的试探。第二次的试探，魔鬼要来要求耶稣对他下拜，这样的拜确实成为是一个很大的引诱。这样的引诱法，我们发现到耶稣也一样，他用经上所说的话他来回答。魔鬼所说的到底是不是一个事实？他说这一切的荣华权柄，都是神已经先交付给他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要向我拜，我就给你。这文章里面他用了第三条件的假设句，假若你拜，我可能就会给你的。那这样的方式来引诱，来让耶稣只要一拜，你只要脚要一屈一下，那你不要流血，你也不需要去传福音，你也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要脚一点一下，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一切的权柄跟荣华。经文里面特别用这样的方式，路加来强调这个试探的问题，而这样的一个教导，实际上以后我们知道，就使徒他们来解释这一段的经文，他们其实是有提到的。以后保罗有谈到说，那魔鬼确实，如果当人犯罪的时候，我们是伏在罪的权势之下。撒旦他能够掌握这个万国，是因为当人犯了罪，人犯了罪，在罪之下的人就是撒旦所掌管的。所以魔鬼这个试探就是来谈到说，耶稣只要你犯一点点错，你只要犯错犯了罪， 你就可以成为我的权下，成为我的人。那成为我的人，你就可以跟我一同一样的。这个是路加在这里所要去特别去强调的。他透过这些话来向耶稣说，你只要去犯一点点小罪，你只要犯一点小罪就好了，那你就可以跟我一样，我们就可以来共同享受这个万国。但是我们知道以后圣经上谈到耶稣他不犯罪，他透过律法的教导，透过圣灵的保守，透过信心的坚持，他没有犯罪，所以他都能够胜过这个魔鬼。所以第二个试探非常的重要。而这个整个试探的过程中，我们要在这里的强调，这样的试探耶稣回答都是用生命的律法，也就是生命记里面从第八章的第三节、第十六章的十三节跟第六章的十六节这三句话都是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里面所记的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里面来谈到以色列人如何从埃及被神救拔，能够准备进入迦南美地。在这段里面，作者透过重述把神的话重新的来做一次的总结教导，而这个总结的教导让以色列人重新回想在他们一生的日子的里面，神的恩如何与他们同在，神如何透过各样的方式来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去学习，不要去忘记神对他们的期待。耶稣他特别就用生命的律法来成为他来抵挡魔鬼，也就是生命记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里面，如果我们深深的去查考这一些话语，我们就能够去知道透过这些话语我们能够来面对撒旦的各样的试探。撒旦的每一个试探都不会偏离这些律法已经教导的这些内容。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是人，他是站在人的角度，他不是站在神的儿子的角度，所以他帮对律法的学习他清楚，他明白了，他都能够透过这些话语来对撒旦来应付。而我们反面来看，耶稣所说的话语他也同样说，那个魔鬼也说的话语，他说他也是用经上所说的这些话语。这是在诗篇第九十一篇里面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但是这一节我们去查考诗篇九十一篇它的上下文路，我们会发现到魔鬼非常的狡猾，他忽略的上下文理，而特别只讲这两节的经文，把它拿出来来引诱耶稣，来让耶稣说你去跳下这个殿顶的上面跳下来，那你就可以保守来试探神。这样的一种诗篇，我们知道诗篇是诗作诗者他对于他一生所经历过的来了解到神如何以他保守他，所以他深深的感受到神确实神的爱是与他同在的。而这样的一种诗篇比较强调的是人对神的感恩，这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发泄，一种来对神的一个赞美。他只是来解释律法而不是律法。所以魔鬼是引用人的一种情感，人对神的观点而来试探耶稣，但是耶稣都用神的律法来回答魔鬼所说的任何一个试探的话语。有这一点我们值得就能够来了解试探能够得胜是在于耶稣他是站在人的儿子的地位上，而不是神的儿子，照魔鬼所说的。以后神的儿子的这个事情在耶稣死之前，我们发现到说耶稣是神儿子的都是魔鬼跟那些污吏来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强调？是因为就耶稣基督他还没有付出他的血之前，没有成为神所认可的那一位之前， 耶稣就从来就不愿意公开的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愿意公开，当然不是说他就没有说过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在否认他是神的儿子，他只是不愿意公开来承认他是神的儿子。那因为他是不公开的，所以他很明确的在对魔鬼的试探里面，他是站在人的儿子，他就不高举自己。因为他不高举自己，他就来高举的这一位神。这是一个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一样的，跟耶稣基督一样的。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对律法的认识跟耶稣基督是一样的，我们也能够回答魔鬼所说的这些话，因为神已经把这些话语都包在律法里面教导我们了。神透过这些就能来保守我们这些愿意对神的律法有这样一个认识，以及愿意投身投以极大的关注来保守这些律法的这些教导，那神就能够让我们透过这些律法来得胜他。同样的，我们刚才谈到的圣灵，只有圣灵的保守，圣灵的能力的加添，才能够让我们去胜过我们的肉体。因为光律法这还是在心思上，心思保罗说他的心思是喜欢神律法，但是他的肉体却是让他去干犯律法。所以他谈到说他何等的苦啊，只有透过那个灵，就透过圣灵他才能够去胜过。所以这里谈到两个，一个是重生的人，他的心思是爱神的律法。我们因为说没有透过律法的教导，我们才能够明白撒旦的技巧，明白撒旦所攻击我们的对的那个方法，以及他攻击的点在哪里。但是知道以及行出来就是肉体，身体要透过身体来实行，而身体的实行就是透过圣灵。所以今天路加所讲的跟保罗所讲的，实际上我们也看到都是一样的。神也透过路加所教导给我们的，我们来重新来反省，反省我们自己，来重新的来对应保罗所教导，我们就更加的知道每一个神的仆人所说的每一句话是彼此都是一样的，没有矛盾的，他们彼此都是同样谈到福音的真实的一个含义是在哪里。我们今天将这样的事情啊归荣耀在神的面前，阿门。